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2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坤厚载物，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全部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了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上亿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王玉红遭受5年冤狱迫害，吉林警察近期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白月仙退休2年后被查遭公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临海市法轮功学员王玉红被网判五年，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于2022年4月13日出狱，又被送到京城医院疫情隔离。王玉红在冤狱被迫害得虚弱消瘦，头发一半全白，手控制不住的颤抖。王玉红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迅速康复，此后的20多年里他身体非常健康，再也不用看病吃药。2017年4月14日锦州市公安局610支队警察和临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接到居委会十多人没出示任何证件对王玉红非法抄家并批捕。2017年9月11日锦州临海法院非法庭审王玉红，最终被法院误判五年，勒索罚款2万元。2017年12月5日王玉红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21年10月27日因为王玉红不放弃信仰，监狱干事赵昌儒叫来犯人孙珊珊和其他警察，对王玉红进行群殴、踢、打、抽他的头、脸、胸口、心脏等部位。参与迫害的还有队长赵天书、崔彤彤。王玉红的门牙被打掉三颗，其余多颗牙齿松动。面对警察、犯人打人、公职人员执法犯法的事实，王玉红讨要公道说法。科长董路说，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就如同蝼蚁，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王玉红遭毒打后还被记过处分。之后王玉红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他的牙被打掉后每次进食只能直接吞咽，造成他长期缺乏营养。出狱时王玉红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整个人虚弱消瘦，头发一半全白，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满口牙只剩下12颗。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7日至6月25日，吉林省延边州合隆市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他们有的因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传单，被摄像头跟踪绑架，有的因向社保局追讨被无理停发的退休金，被非法抓捕和抄家。2022年6月25日，合隆市合隆光明派出所警察突然闯到李杰的母亲家，强行抓捕正在做饭的李杰，随后又来四个警察非法抄家，之后警察强行让李杰丈夫带着到李杰住宅抄家，据悉被抢走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李杰被抓至今仍未被放回，他两个幼小的孩子还需要母亲照顾。这已是李杰第二次遭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5月合隆市合隆光明派出所警察也曾经对李杰非法绑架和抄家，只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李杰就这样一而再地遭到中共的迫害。八家子林业局幼儿园教师法轮功学员孙庆菊因向合隆市社保局追讨被无理停发的退休金，2022年4月8日被合隆市八家子镇派出所非法抓捕和抄家，孙庆菊当晚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原辽宁省公安厅中共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白月仙，在退休两年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2020年9月被查，2021年7月经辽宁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锦州市检察院向锦州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白月仙任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白月仙今年68岁，曾任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8年退休。白月仙是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是多次迫害法轮功大案的督导者与执行者。白月仙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期间，与其顶头上司三任公安厅长李文喜、薛恒、王大伟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灭绝令，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统计，截至2022年3月，辽宁省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599人， 辽宁省鞍山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孙敏，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到绑架、洗脑、劳教、判刑等迫害。2016年6月，孙敏再次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7年，于2018年3月8日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50岁。20多年来，仅大连市就有十几万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其中数以万计的人被非法传讯、罚款、拘留、洗脑和关押。据已经报道出的消息不完全统计，大连地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47名，几千人被送进戒毒所、看守所和洗脑班，827人被非法劳教迫害，371人被非法判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白月仙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天国乐团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5日星期六，纽澳天国乐团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新西兰奥克兰成功召开。天国乐团见证了不少法轮功学员从少年到青年在天国乐团中锻炼成长的修炼历程，见证了他们如何走出迷茫，找到人生意义，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霍普女士是新西兰的青年法轮功学员，2008年开始修炼，初中毕业后来到新西兰学习和生活。因为从小学习长笛，大学时她选择了攻读古典音乐表演及商学的双学位，也加入了天国乐团。后来因为贪玩，她一度放弃修炼法轮功，并离开了天国乐团。大学里繁重的学业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的时候他便会自残，胳膊上充满划痕和血迹。那时候的他每天伤痕累累，思想负担很重。后来他开始思考，在追求音乐专业的路上，自己是否走在一条正路上。这时候他想起了法轮功，于是他开始放下负面思维，重新阅读法轮功书籍，便回到了天国乐团。他说，重新修炼法轮功让他心里感到很踏实。作为专业长笛手，霍普主动承担着带着长笛组共同进步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组员们和身边其他人的包容心锻炼得越来越大。他由衷感谢法轮大法为他指明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29万。
请听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
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误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 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灯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跟您聊聊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9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
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一个妻子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一个月、一年、五年？可是刘心颖坚持了整整13年。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坤后载物》，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穷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还是五年？刘心颖，她坚持了整整13年。大连市中山区颐和街41号，就在颐和街西边山坡上最高处的一栋楼。刘心颖和丈夫屈辉自1997年结婚以来就一直住在这栋楼里。17年后，在2014年，这房里的一切还是十几年前简简单单的样子，只是地板已经掉了漆。在2014年的2月22号，这天是刘心颖丈夫屈辉葬礼的第二天。刘心颖默默地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就是这张沙发，把沙发的靠背放平，就是一张简单的床。自从13年前2001年，刘心颖丈夫屈辉被警察暴力酷刑导致瘫痪后，屈辉就在这张沙发床上面躺了整整13年。但现在这张沙发床上空空如也。刘心颖慢慢地在这张沙发床上躺了下来， 她想体会丈夫屈辉躺在这里的感觉。刘心莹躺在沙发床上，她能够看到的就是这间13平米的小屋和床头斜上方窗外的一片天空。这些就是丈夫屈辉这13年来能看到的一切。寒来暑往13个春秋，有多少流云飘过，又有多少飞鸟掠过那一片寂寞的天空。在屈辉瘫痪之前，他曾经是大连港的理货员，刘心颖则是妇产医院的护士。他们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人结了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屈辉、刘心颖和宝贝女儿欣欣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屈辉和刘心莹深感政府的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商量之后准备一起去北京上访。不料政府却早就在各个交通运输的通道设下了重重关卡，拦截从全国各处上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机场，刘心颖夫妻俩就被抓了。这次屈辉被关押了将近2个月。2000年1月，屈辉和刘心颖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这一次两人成功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但是他们却在警察的抓捕中失散了。屈辉被关进了大连港看守所，但他被要求放弃修炼。1个月之后，警察见屈辉仍不放弃，竟然把屈辉送到了精神病院，把他和那些有杀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刘心颖一直没有丈夫屈辉的音讯，她到处打听丈夫的下落。最后刘心颖费尽周折才得知丈夫屈辉被关进了精神病院。4月9号，刘心颖和他的父亲冒雨坐火车赶到精神病院探望屈辉。那时刘心颖仍天真地想着，过一段时间屈辉就会被放出来了，因为屈辉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犯罪，不会也不能总被关在精神病院吧。但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大连港公安局把屈辉从精神病院带走，却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也不通知家属，就又把屈辉关进了大连劳动教养院劳教1年。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刘心颖是震惊的。震惊的刘心颖决定再一次到北京，用合法并且和平的上访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修炼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迫害。然而刘心颖自己却也因为这次上访，她被关进了大连教养院，要劳教3年。那时是2000年10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就这样破碎了。2001年3月19日，距离屈辉劳教期满释放还有25天，屈辉就快能和2岁的女儿欣欣团聚了。可是就在这一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一连串的洗脑措施之后，在身心两方面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转化计划无效后，劳教所 开始了所谓的强制转化行动。这天下午，教养院组织了大批的警察，集中了全院的高压电棍、胶皮棒和手铐，一辆辆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这场所谓的强制转化从三楼开始，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个带进房间里，警察们手拿电棒或硬棍围着法轮功学员，要求他们在转化书上签字。有一位学员问要转化他的人说，我修炼真善人，就是想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你让我往哪里转呢？那人却回答，只要你不信真善人，吃喝嫖赌你随便干，我们都不管。学员拒绝了，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立刻被警察和犯人们群起攻击，电棍、胶皮棒没有间断地重重地打在学员们的身上，强大的电流让学员立刻就喷出了鼻血，在电力的攻击下，有人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三楼法轮功学员们凄厉的惨叫声传到了二楼，在二楼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惨叫声后纷纷站了出来，他们要求警察停止使用酷刑。然而这时，一帮警察领着一群犯人冲到了二楼，他们粗暴地把二楼的法轮功学员拖到走廊里。一时之间，电棍放电的噼里啪啦声响也在二楼到处响起，法轮功学员们痛苦的喊叫呻吟声紧接着充满了整栋楼，楼道里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警察和犯人们边打边咒骂叫嚣，这所谓的强制转化就仿佛一场癫狂的恶魔狂欢。被摧残的法轮功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呻吟。长时间的电击让学员全身满是水泡，血肉模糊，鲜血淌了满地，景象惨不忍睹。在这场大规模的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中，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了，他口吐鲜血，多次昏迷。有一个名叫乔威的警察一边打着屈辉，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警察肆无忌惮的施暴，直到真的要出人命了，屈辉才被送往医院。屈辉的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垂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20天后，刘新颖才得以从教养院被保释出来照顾屈辉。刘新颖在医院工作了10多年，见识过各种病情，却在看到屈辉的那一刻也差点昏倒在地。因为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他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被电击的部位生了大片的褥疮，屈辉甚至有10厘米的脊骨暴露在外面，露出的脊骨还泛着黑色。屈辉全身散发着恶臭，还时不时的抽搐，躺在病床的屈辉得依靠呼吸机生存。而大连劳教院此时却仍然派了几个警察和犯人监视屈辉和他的家人，限制亲友探视，还警告他们不许随便说话，否则就要把刘新颖送回教养院。刘新颖和家人向教养院讨说法，教养院的人却说屈辉是自伤自残。后来屈辉的病情恶化，他大口吐血，瞳孔扩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而且身体多种器官衰竭。在刘新颖强烈的坚持下，医院才对屈辉进行了数次抢救。有人劝刘新颖放弃吧，屈辉就算救回来也注定是重度残疾了。
但刘心颖回答说，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完整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不管别人说什么，屈辉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刘心颖坚定地说，我可以付出一切。
抢救过后，医生通知屈辉家属准备后事，于是屈辉的家人买了送终的衣服放在了屈辉的床下。那时屈辉全身肿胀，仿佛灌满水的水球一样。当时医生告诉刘心颖，器官衰竭的屈辉随时都可能死亡，如果拔掉呼吸机停止治疗，屈辉维持不了24小时。但是刘心颖仍不放弃希望。刘心颖记得许多身患绝症的法轮功同修因为修炼不药而愈的真实事迹，她希望这样的奇迹也能在丈夫的身上出现。在问过屈辉意愿后，为了摆脱和教养院继续扯皮，刘心颖没有向教养院提出任何赔偿条件，她主动签字出院回家。回家后，刘心颖把屈辉安置在床上，自己则坐在一旁，开始认真地给屈辉读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而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当天屈辉不仅能自己呼吸了，他还大量排尿，排出的尿液多达16斤。就这样，回家的第一天，没有呼吸机的屈辉活了下来。之后的几天，屈辉仍然继续大量的排尿。不久后，屈辉因为器官衰竭和药物而导致的全身水肿就消失了。他的臀部大面积发黑的褥疮开始变红，10厘米的黑色脊骨也开始变红。尽管屈辉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酷刑而造成的内伤引发了腹膜炎。幸而随着刘心颖日夜不停地朗读转法轮之后，奇迹再度发生。上千毫升的脓液从屈辉溃烂的生殖器破口排出，虽然脓液恶臭无比，但是刘心颖丝毫不嫌弃，她细心地亲手把这些脏臭的脓液擦拭干净，并替屈辉更换被褥。后来屈辉的内脏还大出血，流不尽的鲜血从溃烂的破口流出，比妇女分娩时的大出血还可怕。看到这情况，刘心颖先是吓了一大跳，但她立刻又明白过来了，这一定是在帮屈辉已经药物中毒了的身体进行大换血。刘心颖耐心地处理屈辉排出的各种污秽，并温柔地帮丈夫擦拭身体。等屈辉不再流血后，刘心颖根据他的专业知识判断，按照出血量估算，屈辉全身的血液不止换了1-2次。屈辉因为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经常会莫名的发高热或者是痉挛抽搐。屈辉的抽搐会剧烈到整张床、整个房间都在颤抖，甚至连邻居都被影响得无法入睡。刘心颖一直在屈辉的沙发床边打地铺，以便能够时时刻刻看护病情还不稳定的屈辉。刘心颖几乎不能睡觉，或者是只能睡短短的1-2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刘心颖都在照顾丈夫，或者为屈辉一遍又一遍地读法轮功师傅的书。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刘心颖每天都给屈辉读法轮大法的书籍，从不间断。当刘心颖实在累得受不了，她就练功2个小时。之后，刘心颖又继续不眠不休地照料丈夫。
颖，颖。 徐辉总是这样亲昵地叫着刘心颖，颖，颖，喝水，颖，翻身。徐辉都是这样轻轻地呼唤着刘心颖。瘫痪的徐辉只能躺在床上，他每天的翻身、擦洗身体、吃饭、刷牙、喝水，都得依赖刘心颖。徐辉的双手手指蜷缩，只有右胳膊还能稍微活动。要小便时，刘心颖就用塑料袋帮徐辉接；大便则是刘心颖亲自用手去掏。对于风华正茂的妻子刘心颖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细心照顾自己，徐辉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只能躺卧在沙发床上的徐辉，平日里除了刘心颖不断忙碌的身影外，床头斜上方窗外的那片天空是徐辉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天气好的时候，日光就透过窗户照进室内，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阳光渐渐地隐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家里亮起了灯，刘心颖平稳的读书声贯穿着静谧的夜晚，直到刘心颖累了，法轮功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就陪伴着他们跨越黑暗，迎接天边重新绽放的光亮。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中整整延续了13年。听说屈辉超越生命极限而好转，原本担心打扰到刘心颖一家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地上门拜访，刘心颖的医院同事也来了，他们都知道出院前屈辉因为药物中毒已经无法用药了，屈辉是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等他们亲眼看见屈辉的情况后，这些医院同事都惊叹说，这太超常了。当时因为被迫害，刘心颖失去了工作，也为了照料屈辉，刘心颖没有时间去找工作，刘心颖只靠着亲人接济和低保生活。那时他们的女儿欣欣一直和父母聚少离多，欣欣被接回家时刚满3岁，小女孩的眼神充满着胆怯。那时刘心颖的处境是如此的艰苦，但她依然坚忍地照料丈夫和女儿。幸好徐辉的一些朋友听到消息后，通过不同方式也一直资助他们一家的生活。尽管刘心颖以坚强的意志支持着全家，针对他们的打压却一直持续着。在徐辉被迫害瘫痪的第二年，2002年6月25日有一位朋友来看望屈辉，刘心颖忙着招待客人，3岁的女儿欣欣就在一旁睡觉。这时3名警察既没敲门也没按门铃，他们把刘心颖家的外门踹坏破门而入。3岁的欣欣一下子就被这动静给惊醒了，欣欣一睁眼看见有3个不认识的男人强闯进家里，吓得哇哇大哭。刘心颖赶紧抱着女儿哄孩子，这3个人闯进屋后直接翻箱倒柜，把刘心颖家平时看的书、坐的坐垫、敬佛用的香，包括黄色的窗帘统统拿走。徐辉问，你们是哪儿的人？他们回答，特别行动组在执行命令，不许说话。但这些人却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或搜查证。最后3名警察说屈辉一家反政府，没给刘心颖任何收据，就带走了他们家的物品，还把来拜访屈辉的朋友也抓走了。警察并叫刘心颖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走，但刘心颖没有听从他们。这次的事情过后， 他们的女儿欣欣因为受到过度惊吓大病一场。小小的欣欣有太多的疑惑。有一天，欣欣问妈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站着的，我的爸爸是躺着的？刘新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何去跟欣欣说明这个迫害的残酷？难不成要跟女儿说，这个社会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社会？刘新颖看着欣欣，从那时起，刘新颖在心中暗自做了一个约定，妈妈一定要为爸爸昭雪，为你爸爸讨一个公道。刘新颖不想让欣欣纯真幼小的心灵只看见社会的阴暗，刘新颖要让女儿知道，正义可以伸张，光明也可以重现。刘新颖拍摄了几张屈辉伤残的照片，写好控告书，还让屈辉口述了一封告大连市民书。刘新颖向大连市民揭露他们一家受到的肉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残忍迫害。刘新颖拿着照片，拿着控告书，勇敢地走遍了各政府机关。了解迫害真相的人们震惊了，纷纷指责教养院的恶行，甚至有市民深受感动，按地址找到屈辉家，要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从2004年到2014年，刘新颖不知走过多少政府部门，控告信也不知发过多少封。在刘新颖一边追寻着正义的过程中，另一头，她仍然是丈夫屈辉和女儿欣欣最稳固的支柱。有，喝水。有，翻身。13年来，屈辉的呼唤是刘新颖最熟悉的声音。刘新颖为丈夫吃饭、喝水，给他翻身、洗澡、剪指甲。刘新颖给丈夫换尿袋，用手帮屈辉掏大便。同时，刘新颖作为母亲，她的坚强与仁爱，则是女儿欣欣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刘新颖和女儿欣欣两人的母女时光虽然少，但很融洽。刘新颖曾给女儿写过一封信，在信里，刘新颖对女儿说，妈妈希望欣欣能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刘新颖也希望欣欣像手捧空花盆的孩子中的孩子一样，不为利益与权势左右，在任何时候都能用阳光的心态对待一切。在刘新颖信中的字里行间，仿佛能让人看见刘新颖的眼神，她充满了怜爱地看着女儿，她对欣欣说，妈妈希望你永远有一颗水晶般的心，不被污染，不被侵蚀。当欣欣长到16岁时，欣欣聪慧、大气、开朗、活泼，人们难以把这样一个阳光的女孩和这样一个成长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日子清贫中有幸福，艰辛中有快乐。2014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晚上8点钟，屈辉去世了。刘新颖拉着屈辉逐渐冰冷的手，痛哭失声。
听众朋友，13年来，独立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刘新颖，是深受迫害的屈辉最温柔厚实的依靠。婚后再误，万物滋生。13年的不离不弃，刘新颖的坚贞震骨烁筋。所谓的坚强，并不是她能战胜所有的事情， 而是他在任何的困境中依然能保有善良，滋养着周围的人与事。刘心颖是坚强的，在他的滋养中，他的女儿欣欣虽然身处黑暗，却依然能迎向天地中的阳光灿烂。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聆听歌曲，让生命去感受。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